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佳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8月20号星期二的节目，佳妍继续在这呢，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空中辅导这个大家庭当中。大家呢，如果在您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欢迎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 32 13229966 32。每逢星期一、星期三的早上9:30到12:00，星期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我们都会为大家预备这个热线开放，大家可以跟我们整个的辅导团队一同的来对话。除了是有礼拜一是我黄佳妍还有杨天成老师来解答大家信仰上的疑难呢，大家呢在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候，也可以拨打我们这个13229966322呢，跟我们的廖医生和周师母谈一谈。如果在精神健康方面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呢，也可以的，请大家可以准时收听。另外呢，在这个礼拜四晚上呢，将会呢有直播的节目，而且呢，我还会邀请我们一位新的嘉宾主持李天梦老师跟我一起的来收听电话。所以我们的团队呢，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些很好的老师来帮助大家，现在也慢慢的熟悉了。每一个月第一个礼拜二呢，我们会有谈心师母呢在线上跟我们的听众们互动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呢就会有这个伤痛不带船呐、这样的一个栏目，来到了第八集。今天我们一起的来学的题目呢是学习订立健康的界限。这个呢是对于所有的家庭、所有的父母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知道要为你的孩子或是为你自己来定下一个健康的界限的话，这样呢你才可以好好的去做管教的功课。那么我们今天就继续来收听内容，等一下回来会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的。
我走在路上的背影，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方姊妹。
哎，你好。
今天有什么事情想跟我们说吗？
对，就是我跟儿子的沟通方面，我就是不理解儿子的这样的做法，我心里很不理解。
你的儿子他现在的情形如何呀？
他不在我一个城市，但是具体的一般的情况就不怎么很了解，就是每个礼拜通下电话。有的事他也不晓得，不愿意跟我说。就是这一次不是端午节嘛，然后准备就是跟他沟通，然后说跟他开玩笑说我上你那去，你请我吃饭或者什么的。他说我不说，不想出去。然后他姐姐说那我可以请你吃饭呀，带你出去玩去啊。然后他姐姐跟他那微信说的，然后他就不理他了。然后他姐姐也是很受伤害的，两离得特别近，所以我就很不理解我的孩子怎么这么冷漠，怎么跟家人这么这样的冷漠。 我心里很难受，我觉得是不是我们从小的时候没有把他引导好，然后跟他姐弟俩没有建立好关系，然后自己也是很内疚，哦，也很自责，我就不知道怎样突破。
嗯，明白啊，姊妹，您孩子现在在另外一个地方打工，他是什么时候去的？
他是大概有四五年前了吧，在那个城市上学的，然后找工作。
所以说他四五年前就已经跟你们分开了。
哦，四五年前就不止了，然后大概有七八年了吧，应该。
七八年，哦，哇。那么就是
他，因为他回老家上学，
哦，所以是小的时候就已经要学独立了，就是要跟你们分开住了，嗯。
初中就回家跟他奶奶、爷爷奶奶在一起住。
那所以你见面的时间不多，你跟他见面的时间
不多。对。
你一般跟你的儿子，你觉得如果给你打分数啊，一到五，
嗯，
五分是最好的。一是最差的，你觉得您跟他的关系一到五分，你会打多少分？
啊，
从小
最多打二分吧，二分至三分那样。
嗯，
打。
因为你要去工作，他小的时候你没有照顾他吗？
对，初中就是小学上到初一，回家上初二的。
就是说，他出生的时候一直都是家人来带他吗？你没有照顾过？
照顾，从出生的时候一直到上初一的时候
都是你照顾。
我因为我在，对，是都是我照顾的。然后在我们这个城市不让高考，然后没办法，
嗯，
送老家去了。
好，可是到这一段时间啊，出生到初一的时间，你还是会打两分，
嗯，
就是说你跟他有一起居住的时候，你跟他关系还是不是太好的，对吗？
那小的时候像我们。也没有什么多少大文化，不会教育，也不会爱，也不会把爱表达出来。
嗯，
就是他做不对的时候，我就喜欢打呀，喜欢骂呀。然后我觉得现在想起来，一开始我们从小有信仰，但是现在不懂。然后就是到结婚的时候，到这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就不跟信仰就是完全脱离关系了。就不知道怎样用爱来爱他们，就是用以前的方式，用像我妈他们的教育的方式来教育他，就说打骂，就是觉得，嗯，来爱他。其实我觉得现在很愚昧，觉得现在也是很后悔，很自责。我都不知道现在一想起来我就简直我就受不了，不知道怎么办，怎么能突破？
嗯，对，因为这样子呢，有很多的价值观其实可能已经在你的儿子的心中建立了，可能。他跟你的关系一直很比较疏离嘛，如果这样听起来，因为你过去也是用打骂的方法，到他初一他就要离开你了，在他身边都没有其他的家人陪伴，对不对？
就是奶奶爷爷奶奶陪伴。
嗯，可是爷爷奶奶也年纪大嘛，他也不会经常可以跟儿子来沟通啊，谈话呀，关心啊，对吧？
对，不会。
对呀，
不会。对，
所以现在他去打工了，就算你说姐姐跟他关系，那我问一下，姐姐跟他的关系也是从小也是比较疏离吗？
啊，从小在我跟前的时候感觉还可以，但是他们回老家的时候，他上初中的时候他已经上高中了，
嗯，
就是考大学了，就快上大学了。
对，
然后就是关系一直不是很好。
对，
就是他们俩经常打架，就是从小的时候，哦，就是因为我觉得也是我们父母教育孩子的这样的缺失吧，就是很欠缺这样的教育方法，然后就是他们俩没有好建立好关系。
嗯，对。那所以现在呢，如果要求您的儿子要去用爱来回应你们的现在这个主动的，虽然说刚刚说姐姐她主动邀请弟弟出去玩，其实她的心是很好的，但是啊，现在的情形就是说，因为儿子他一直以来都没有习惯跟你们有这个爱的交流啊，所以你们一下子这样子邀请呢，可能他也有一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要怎么回应，也有这个可能的。 如果你说姐姐心中受伤了，那你就可以跟姐姐可以解释一下现在情形，可能是这样的，这个不表示弟弟他不爱你，只是弟弟不懂得表达而已。就好像你们啊，
嗯，
你就跟我说你以前也不懂表达嘛，那现在就是因为弟弟没有人教导他怎么表达爱的时候，你们主动伸出这个爱的邀请，他当然也不懂得怎么去接受你的邀请，所以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对，就是我还想问那个黄老师，就是有时候我你说他爷爷奶奶他们岁数大了嘛，正好他爷爷今年那个身体也不是太好，然后我说主动说你是我希望你给爷爷奶奶打次电话，然后关心他们一下，然后他就没理我。我说这种是不是也不应该要求他呢？
我觉得你可以要求他，这个是很合理。长辈有事情，长辈需要被关心，你只是打一个电话或是发一个短信也好，就问候一下，这个当然可以要求。可是呢，他会不会回应你，他会怎么样去回应你，这个我们就没有能力可以控制了。当然姊妹你可以去要求的，而且你也鼓励他要去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是孝顺，或者是说我们说尊敬长辈，这个当然是好的，对吗？这个也应该的。对，
我上次祝福嘛。
嗯，只是说如果他不理你，你说他不理你的意思是他没有发回应给你吗？在电话上或手机他没有给你回应是不是？
是，我在微信上面跟他说，
哦，
我说那天端午节的时候啊，
对对对，
然后我说儿子，我希望你今天爷爷奶奶打次电话问候一下，我希望你今天可以打电话问候一下。
好，
也别说什么多少话。
你看他是已读不回是不是？
对，然后他都没回应我的。
明白。
嗯，
啊，我告诉你哈，姊妹，现在的年轻人呢跟我们以前不一样了。第一你要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的跟人沟通的这个习惯呢，就其实这个不是只有你会这样，身边很多人也会这样的。大概是因为20多岁他们的生活的环境吧，他们不太懂，特别是跟长辈们沟通的。我们身边也有一些是这样的，他们看了手机的这个讯息，但是他会读了以后呢，他知道了，但是他不会回给你回应的。我们也在看一些研究，还有看书啊，还在学啊，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些回应方法？这跟我们以前是不一样的。以前的那一代人呐，起码也会给你一个，我们说回应，简单回应也好。可是这一代人很奇怪。你跟他用手机来发什么讯息呀，他喜欢的东西他就会回应，或者他的朋友给他发他会很快回应，因为那个是他很有兴趣的话题，或者他觉得因为是我朋友找我，我们是同一个圈的，他就很快会回应的。可是呢，通常呢父母给他发，家人给他发，或者是教会里面的一些牧者呀传道啊给他们发的话呢，通常不太会回应。所以啊，我先给你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个不单单只有你会遇上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应该要先把自己的内疚感先减一半，这个不是完全是你的问题。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跟人回应的方式就是这样的，这个也不表示说他不爱他的爷爷奶奶，我们要分清楚。我觉得说你的孩子如果他真的一般来说他一个善良的孩子啊，其实他心中也知道家人对他也是很重要的，只是呢他现在这一代人啊比较自我中心，因为他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啊环境啊各样啊，其实都是我们都讲的那个自我中心比较大，他们都会想自己的事情。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只会多想自己的事，这个也是很普遍，很少会有人说哎呀我会想我家人，我会想身边的人，以前可能会有，可是现在会越来越自我中心的比较多，这个是整个社会世界大的方向是。但是如果啊他以后慢慢长大嘛，他会结婚生孩子，有一些事情他会改变过来，他开始会多关心身边的人， 因为不再是他自己了，世界不再是只有自己了，这个是要等候的，对，这个是要等候的。只是说现在姊妹啊，我是希望减低你的内疚感，因为有过去你怎么去教养，这个已经回不了过去了。以前用的方式既然是错的话，现在你也不能用这个方式跟20多岁的孩子沟通了嘛。所以你现在只可以就说，我是建议吧，如果你还可以跟他打电话的话，那你就不单单是用这个发短信了，你可以打电话跟他直接交流嘛。他如果要听电话的，他起码他都会跟你谈上几句话，对不对？
嗯，
对，
是，
对。就算他可能跟你谈了不长，或者说敷衍你又怎么样的话，还是会直接跟你通电。那你就可以关心一下儿子，我没什么事，我只是想关心一下你工作怎么样了，有什么事情妈妈可以为你祷告，或者有空的时候你就打个电话给爷爷奶奶问候一下嘛，或者说工作太忙就不要太累了，那就这样子就好了，不用说太多太长，就直接告诉他我想关心一下你，就这样子提醒他要准时吃饭等等，这样子就好了。
就是他姐姐这次不是说把票都买好了嘛，上他那去嘛，他就拒绝他，没有回他，然后他就姐姐也挺生气的。然后你说我下次打电话的时候要不要和他问他一下，为什么不回姐姐的电话，为什么，能问吗？
哦，可以啊，也可以问。当然你也要了解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为什么他姐姐是一厢情愿的先买了票想要去看他，还是已经跟弟弟讲好，弟弟也说好啊，你来啊，那我等你啊。你要先了解整个事情的开始啊，你才可以好好的去沟通。如果姐姐是自个儿决定，也没有问过弟弟想不想方不方便，他就已经买了票想去看他，那会不会是姐姐太快了？你明白吗？
对，我知道他姐姐就是想说帮他带他出去玩玩呀，然后
当然我明白他的心呐、可是啊，我们说啊，跟人相处你也要了解明白对方愿不愿意，或者说他方不方便陪姐姐这几天。那有可能弟弟他也已经约了朋友嘛，如果姐姐一厢情愿的去想看他，那但是弟弟又没时间陪他，那不是大家都误解了吗？就是本身是好事啊，对呀、可是我们想跟家人约好，我们也要了解家人有没有这个时间嘛，对不对？
那孩子有时间，但是他不愿意，他就特别的拒绝。然后我们说，
那如果已经拒绝了，那姐姐为什么买票呢？拒绝就应该不要买票了，是吧？
他可不想出去玩去，就是老是把自己把他封闭起来了。
也不一定的，姊妹啊，我觉得说也不一定，我们不要想的那么负面。我觉得说有可能只是很简单，就不想要去我想我工作那么忙，我想休息，我想有自己的时间，可能只是这么简单的原因而已，还可能没有到封闭起来。我觉得说你可以先打电话来问候他的时候，你也可以问一问，那姐姐想跟你来探望你一下啊，为什么你没有空吗？如果下次姐姐想要来的时候什么时间比较方便嘛，那你跟我们说，对吗？其实就是这样子。我觉得有时候是我们想的太负面了，有可能你的儿子不是这样的，
他还没信上帝，他还没来到神的面前，我就觉得很担心。如果他要是神的儿女的话，他就有爱了。
我们应该这样想，就算他已经相信了主，他还是需要去学怎么爱的。这个跟信不信主呢，其实也没有直接关系。当然信了主以后，他有更大的机会会被主的爱来让他，就是他的心会柔软一点。可是我们不要只想说他信了主就哇什么事情都会好，不是的。信了主以后呢，他还需要培育学习，他才会懂得怎么去爱跟被爱。所以呢，我觉得说现在姊妹啊，先不要那么负面的想你的孩子，你想要弥补或是去重建跟他的关系的话，那么你自己先祷告， 你先求主帮助你呢，有一个就是智慧跟能力，我怎么跟我孩子沟通，求主来帮助我，让我跟他谈话的时候我也要有勇气嘛，可能你也不知道要怎么谈。那打电话前你也可以祷告啊，主啊，我现在要打电话了，求你帮助我，让我有这个智慧跟他谈，就算谈几句也好，让我也可以真心的去关心他一下，也求你帮助我呢，不要想的那么负面，因为呢你也爱他嘛，你可以跟上帝有这样的一个祷告，自己先准备。而且他现在二十多岁了，你也要慢慢来的，因为他已经有自己的世界了，你要走进他的世界呢，你必须要敲门呐，要有这个尊重彼此，就好像姐姐想要去跟他玩，他姐姐也要学敲敲门，弟弟你方便吗，这几天或者一天也好，姐姐想要来跟你吃个饭也好，我可以来探望一下你吗？如果他说哎呀不方便不要来了啊，好，那我下次再约你，你就等一下他，就让他知道其实家人想要跟他有这个爱的关系的，希望他也可以找时间跟家人吃个饭也好，对吧？敲敲门，我们说敲敲门，他愿意开那你就进去，他不愿意开那你就等待，但是你要让他知道你一直有敲门，你没有离开，等他开门给你了。
对，感觉他那个门关得很紧，就是人敲不开他那个门。
对，但是这个很多原因的，我觉得一个人他开不开他的心门，这个也要看很多的原因，可能他现在工作太忙很累呀，没有心力去跟你们相处也说不定，对吧？
也没有那么大忙啊，也没有。
我不知道了，那这个、那个你可以问他，又或者说你可以直接问，现在妈妈希望跟你见个面交流，
不是很忙。
对，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一点点时间，可以吗？就直接问，不可以的话你也问为什么。
也就是去年的时候有一次我打电话一直联系了你，联系不上，然后我就有点崩溃了，然后就觉得这孩子发生什么事了，然后就是很多的负面的问题就出来了。然后就是一直打不通，然后我也跟他姐姐说，姐姐说没事，肯定是睡着了，或者那个手机按静音了什么的。他就手机按静音了，我一直打没打得通。然后到最后打到八九点钟，我说吃饭你有吃啊，那冬天的时候我说吃饭你要拿手机啊，怎么不看手机呢？我就挺担心的。
对，
然后还是到最后还报警了，然后他就特别的无语，说我真的我就这么半天的时间你这么焦虑，然后就一直说我，然后就说下次我给你打新电话行不行，然后他说我手机按静音了我没听见。然后睡正好忙着然后就睡着了，一直都没听见，睡到八九点钟才醒了。哎，我就特别的焦虑。然后现在他每次就是下午或者礼拜六下午准时，一般的四五点钟就准时给我打电话，或者我给他打电话。
是的，姊妹啊，我觉得说你自个儿也要学呢，不要太焦虑啊。其实他已经长大了，你也不能一直焦虑到他三十五、四十五、五十五，你还焦虑吗？我们不能的。我觉得说现在呢，姊妹你要学的是你要学习放手啊。我们放手的意思也不是说不管嘛，你就好像我们刚刚说的敲门呢，如果你打一通找不了，打两通找不到，你顶多打三通就不要再打了，因为呢你再打下去他也会觉得很大压力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如果有一个人他不断打给我，哇，我电话里面有十通都是妈妈打给我，除非妈妈有急事，要不就是妈妈要来烦我的，我就不要听了，是不是？他们会这样想的。
是我的。
那你要放下，你要放下，因为你现在如果不断的忧虑，对你的心理健康也不太好。
对，是，我也知道，然后就觉得 哎呦，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没有啊。
然后就负面东西，就有很多负面东西就出来了。
嗯、对。
然后就一个接着让我焦虑。
明白的。
嗯。
有时候我们找不到我们很久没见的家人，其实也会这样子啊。要不他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但是我希望说，我们也要学健健康康的生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先想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如果我们不断的来想一些不是事实的话。我只会越想越负面，这个对自己来说也不好。
是，我知道，嗯
嗯，对啊，
嗯，对，我知道，嗯
嗯，好啊，那这样子对，
好像控制不了我的情绪，
那你就要祷告了。焦虑的时候就听诗歌祷告，还有看圣经里面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嘛。
是两样，
对，你要看圣经里面的那个经文呐、啊，你可以把它写下来，贴在自己房间，你就看。每天在看，你要把它看得懂啊，看进去，宣告主耶稣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力量。我今天虽然我有忧虑、嗯、但是主耶稣帮助我，我把这忧虑交托给你。
阿门。
对，你要学这个操练来的、
嗯、是。
好啊、
嗯、
姊妹啊，我先跟你谈到这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嗯、我们继续为你来祷告好吗？
嗯，好的好的，
嗯，好，谢谢你的电话。
嗯，好，谢谢你啊。
过分离。
喂，你好，宋姊妹。
哦，你好。
姊妹啊，您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吗？
是的。
很好啊。今天您想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小孩他就是不喜欢学习，就是玩那个电子产品，玩手机了，看电视了。
您的小孩现在多大呀？
7岁多了。
7岁多，您只有一位孩子吗？
我大的大学毕业了。
哇，他差了那么多呀。哦，这是大的那个孩子已经大学毕业，就是工作了。
还没工作，他是还考研没考上，还继续复读了。
这是您的这位就是小的孩子是男还是女啊？
男孩。
7岁多，很活泼吧？
就是活泼好动。
活泼好动。那我想问一下姊妹哈，是你自己一个人带孩子吗？
他爸爸也是没出去，也在家。
哦，那他有帮忙你带孩子吗？
也帮忙带。
那很好，有丈夫和你一起帮忙带。平常您会跟你的孩子有什么活动？
他是就是放暑假吧，也天热也没出去，就是天天在家嘛。
哦，我想问一下哈，为什么没有给你的孩子做一些活动计划等等的？是不是你们太忙了？
没有给他做，就是天热没有出去。
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原因，为什么孩子只会玩手机跟看电视？因为你没有给他另外的活动安排呀，对不对？因为太简单了，现在给孩子一个手机，这已经解决所有的这个打发时间。就不单单是孩子嘛，您跟你的丈夫现在也都有看手机，对不对？
对。
对呀，所以您现在担忧的就是你担心你的孩子每天整天只看手机看电视，那么他有没有因为看手机和电视而影响了他日常的生活？
没有。
他还会吃饭，还会睡觉，还是会准时的，对吧？
是的。
那么你担心他的是他看太多？
就是现在那个他你不给他手机他就会闹。
他什么时候你给他手机的？那个手机是你的还是他自己的？
我的手机。
你什么时候开始给您的手机给他的？
就是以前就是这样，经常这样。
什么？就是说
我经常让他用玩我的手机嘛。
因为你在玩，他看到你在玩，然后他就一把抢过来玩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呀？然后你就让他一直玩，没有阻止他。
他就是想玩游戏嘛。
他想玩游戏你就一直给他玩吗？你没有给他定时间规则吗？
我也是就是能管理都能经常管，给他把手机要过来嘛，都是经常。
这样子的姊妹啊， 现在因为呢，你已经放给你的孩子，你已经任凭他去玩的时候，你再要拿回来，当然他会发脾气，因为他不懂得，他不懂得规矩规则。所以呢，你下一次你再给他的时候，你要定下一个规则，就是说这个手机是妈妈的，不是你的。所以我现在给你玩这个游戏，我要定时间，比如这个我给你玩15分钟。十五分钟以后你就要给我了。如果你发脾气的话，那么明天我不会再给你手机。
嗯，
你要定这一些的这个界限给他，他知道他有，如果他发脾气以后他有后果，你是要把这个他可以晚每一天15分钟，或者是我不知道，你要定下每一天他可以使用手机的时间有多长。因为7岁多的孩子呢，现在你已经放给他了，所以如果呢你想要去再一次的限制他呢，你就要定下每一天可能他只可以玩30分钟。如果说要30分钟可能是早上15，可能是中午15，然后晚上15我不知道，你可以定一个时间，我不知道你要定多少，你可以自己定的。然后你定了以后，你就一定要坚持就是这个时间给他了，不能说给了他15，然后你就任凭他晚3个小时没有放，不可以。你定了这个规条以后，然后就跟他说，妈妈今天就给你这个时间，你要嘛你就玩，如果你发脾气说要更多，那就没有手机给你了，你自己选吧，给他2个选择就好了。玩就要在我的时间的规则里面玩，如果他说不行，我要玩，我要玩，一直哭闹的话，你就跟他说好，那你哭闹的话，我就不给你手机，然后就走开就可以了。他一直哭闹，哭闹到一个点，他就烦你呀，他在地上爬呀也好，怎么样怎么样，你都不要屈服，不要给他，因为你的坚持就让他知道你的底线。就是妈妈说了一定做得到，你跟你的丈夫也一定要有一个，你们俩一定要同一阵线，你不要说孩子哭闹，你的丈夫就说哎呀算了给他啦，因为很烦呐，给了他他就不烦了，不可以。因为如果您跟你丈夫呢都不在同一条阵线当中，你们管教不了他的。
我们俩就都信主，
我知道信主，但是在管教孩子的方面就一致，不能说一个你严格，然后你的老公就说哎呀算了吧就给他吧，不行，你们俩就一定要一致。在手机这个部分，因为现在孩子才7岁多，如果您在这个暑假你就放给他呢，你就回不了头了。你现在还可以的，因为他才7岁多，但是你要记得不要给你的孩子认为他是老板，就是说就是比喻嘛，就是说他说什么你就给他，不行，你是他的父母，是你说要给他什么，你要给他定规则。而且呢，我们也一直鼓励父母呢，暑假这么长，你要给他定一些活动的，不能说外面很热你就不出去吗？不行。而且你的孩子是儿子还很活泼，那你应该要鼓励他出去运动啊，找一些户外的活动一起去。现在那个外面那么多的那些商业的地方，你也可以跟他去商场去走啊，有空调，那你不一定是给他在家里的，你知道他在家也很无聊，因为你没有给他东西去做，那他就只好可以看电视跟手机了，对吗？
对，
所以呢，姊妹啊，你就要为他定一下暑假的活动嘛，给他出去走走啊，跟他去就是吃饭也好，在这个有空调的地方也可以做很多东西的，去看看书店嘛，给他看书，或者是图书馆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不要在家里，就让他活动活动。因为男孩需要活动，可以吗？你的先生也可
以
跟他，对呀，先生也可以跟他做运动，爸爸就是跟他做运动，妈妈就可以跟他做一些 安静的活动，就是不要让他有时间看电视跟手机了，把他的注意力转移。这个是父母的责任，不是儿子的责任啊。因为他七岁多，他怎么知道要玩什么？当然最简单就玩手机啊。这个不能怪他的，这个是你们做成的，你没有给他好好的管理时间，对不对？
对
呀、啊。而且现在外面有那么多的那个课外活动，为什么不给他报个名学一些东西呢？
他也想学，没给他报名。
哎呀，那就你自己也可以想到为什么了。那他想学你还不给他学、到你想他学的时候他就没有兴趣学了。他想学你就给他报嘛、这些还是有限的钱，不要浪费、对，就是说这钱是值得的、因为你让他这样整天在家我也觉得很无聊。对不对呀、姊妹？
对
呀、他想学什么？
他的爱好好多。
那你就跟他可以选择呀，也不是说全部给他报名、你就跟他一起定个计划，比如这个暑假可以学两样东西呀，然后你学了以后就是大家安排时间，因为你也有这个金钱上的那个预算，就是我要花多少钱让他去学。通常男孩子啊，我就给我的儿子呢，就是学一个静的一个动的就够了，平常你就带他去自己去走一些不用钱的，比如是看看图书馆，或者是有时候看个电影也好，因为电影也是很便宜嘛，给他看一些卡通啊、陪他去看，或者是跟他去看一些博物馆之类的，有很多这些又可以学东西的又不用很多钱的。那你现在暑假还有一半，你就好好把握这一个月吧。好不好？
好的。
好的，你试试看，如果有一些问题继续可以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来联系啊，跟进一下你教导孩子的情况哈。好的，谢谢姊妹的电话哈。
伤痛不代传，听众朋友，上一回我们提到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所说的，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家庭跟教会共通之处，就是他们除了是一个培养我们彼此联系的能力的温床，同时也是一个帮助我们学习对自己生命负责的学校。一个界限健康的家庭是怎么样帮助家庭成员担当自己的担子的呢？现在我们会提出一些的观察，让大家参考参考的。界限健康的家庭会容许家庭成员有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的，不会在家庭成员提出异议之后呢，对他们做出批评拒绝或是孤立的反应的，会鼓励成员独立思考的。界限健康的家庭会帮助成员们发掘自己的天分、才能、恩赐、能力，并且训练他们加以运用，会容许家庭成员以合适的方式表达愤怒，容许和尊重成员说不。界限健康的家庭会容许成员做出与他们年龄相称的抉择，譬如房间的整齐度、朋友的选择、价值取向、金钱运用、跟家人相聚的时间等等的。我们发现当父母对界限观念模糊不清，子女对界限的观念也会变得很迷茫。常见的情况呢，就是有这些。当儿女开始做出自主抉择的时候，父母
以明示暗示的方式投诉儿女对家庭或是父母缺少了爱和忠诚，让儿女感到被父母遗弃否定。当儿女越来越不受控制的时候，受到威胁的父母就以愤怒和批评来表达自己对儿女表现出独立能力的不快乐。不同的意见在家庭里等同犯罪，表达愤怒在家庭里会被视为禁忌。家庭以团结的理由鼓励屈从顺服，惩罚独立自主的行为。家庭成员曾经在身体、情感或是性方面受亲人虐待，使孩子对自己的身体和自我主权意识受到严重的损害。父母在儿女还没有机会尝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就已经加以援手。虽然子女还没有成年，却要代替父母承担成年人的责任。简单来说，当家庭不必要地要求孩子负起不属于他们的责任，或者家庭不必要地代替孩子担起他们自己应该负的责任，孩子就无法分辨什么责任才是自己应该负的，在与人相处的时候也会有困难为自己定定健康的界限。有关定定健康界限的困难，离不开以下四种的形态。第一，说不出不可以。这样的人可能因为渴望讨别人的欢心，怕得罪人而不能向人说不，他们放弃自己生命的管制权，把自己置于别人的愿望、需要和控制下。虽然他们会经常主动地帮助别人，但是他们不能为自己设定界限，所以往往令自己因为缺乏方向而变得很迷茫、焦虑和有挫败感。第二，说不出可以。这样的人对别人的重担无动于衷，只专注于自己的事，不顾别人的事。当别人有真正的需要，他不会说让我帮你吧。箴言三章二十七节虽然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他们也会充耳不闻。保罗的提醒是要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在腓立比书二章四节，可能他也会左耳入右耳出，这种漠视关心别人的性格可能源自对别人的需要抱着挑剔的心，就是法利赛人主义，也可能源自对自身的渴求和需要非常的专注，以至于把别人完全的抛诸脑后，这是自恋的性格。第三，听不到不可以。这样的人倾向把自己生命里的责任推卸给别人，透过支配别人，要求人家背起他们可以独自承担的担子。他们利用别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侵犯了别人的界限，要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极难的事。对于那些出身富裕、从小被宠坏，有很多大人赶着照管他们生活各方面的人来说呢，他们很自然地会要求别人随时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神的定律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责任带来成功，不负责任导致失败。第四，听不到可以。这一类人因为罪疚感或者害怕在情感上被遗弃，所以否定了神给人的正常需要。他们认为有需要是不好的，因此呢，他们难以启齿向人求安慰， 求支持、鼓励和关怀。跟那些不会说不的人一样，他们照顾别人的需要，可是却忽略了自己的需要。他们在本来没有界限的地方设定界限，而应该有界限的地方却把界限除掉。在人家看出他们的需要而主动施予援手的时候，他们会拒绝接受。界限的混乱不单存在在人与人之间，也可以存在在人与神、人与自己之间的。以下呢，是与人之间有界限混乱者的信念。他们会认为，如果我对别人说不，我呢，就是自私的。如果别人有需要，没有我就不成了。我的快乐源自能否令每一个人都快乐。以下是与神之间有界限混乱者的信念。神应该永远对我说好的，答应我每一个祷告的。神有责任保护我，在任何情况之下呢，都不会遭到任何的损失的。神没有责任为我预备工作、配偶，我还是靠自己努力的去碰碰找找吧。千万不要让神为我这些事情操心了，要不然连神也会厌弃我的。以下是与自己之间有界限混乱者的信念。他们会认为，如果我需要多多的话，那是我自己不好。我不应该有自己的主见感受的。我不真正知道自己要什么、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很多时候，那些界限坚稳健康的人会被周围那些界限不健康的人看成是个很自私、不关心别人、不爱人的人。可是事实上，他们往往是爱心最真实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爱人不是出于责任或者焦虑，而是真诚的乐意。现在我们鼓励大家来评估一下自己是否有不健康界限的症状吧。请大家看一看自己有没有以下的感受：自觉对很多事情都有义务，对别人的要求不能说不，却又会暗地里生气，不能直言或是坦白，爱讨人欢心，生活失去控制，不晓得自己的身份或是我是谁，长期充满冲突的关系。不管你有的是什么困难，我们鼓励你按照自己的情况做出以下的尝试。默想新约圣经里有关耶稣如何回应人的提问、呼求的故事和历史记载。找一两个可以无条件接纳你、帮助你设定健康界限的人交朋友。给自己时间慢慢修补界限。发展合适的界限呢，是一门学问，需要在人际关系上多多的练习，不要期望一步登天。尝试在安全的关系里说不，发表真感受、意见，包括反面的意见，可以先从一些小的事情开始的。预计会有人因为您的改变而不高兴。耶稣跟许多先知被恨恶的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们都是说真话，真话有时候呢会带来震撼和不安的。神非常关心你可否保护自己，并为自己选择好的事情，因为神知道，当你培养出这一份能力的时候，你也会培养成为又良善又忠心仆人的能力，并且把它交托给你的生命和自我打理得井井有条的。
你好，我5岁了，我记得你们的电话。
诉我有不噜不噜的忧愁，这不噜不噜的忧愁总是挥不走。
我想玩手机、打字、算数，还有我看西瓜视频，我管不住自己。
到海边走走，小苹果走走，不管晴雨刮风下雪也好，说走就走。到城市走走，世界各地走走，不管东南西北，哈哈大笑向前走。
我每次都去图书馆，是姥姥带我去的，姥姥还用手机看圣经。
到海边走走，只要有你陪着我，走你追你追你大步大步向前走。 So happy happy 大家要幸福。
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弟兄姊妹，来到这个部分，我们非常的高兴呢，可以跟大家呢有这么多丰富内容之余，也可以呢收听到两位听众的电话。今天分别是有方姊妹跟宋姊妹和我们分享了，他们都是为呢这个儿子的事情呢而担忧的。那这一位的方姊妹就告诉我们，她的儿子现在单独在外地打工，有时候联络不上儿子呢就很紧张。这个我们也需要呢，为了这个姊妹啊，她跟孩子之间的一些有时候太担心不能放手，太多的忧虑，我们要为她来祷告。另外呢，就是宋姊妹，她说她有一位的7岁的儿子呢，暑假的时候因为外面太热了，也没有给他安排什么活动，结果现在经常在家里面呢就看手机看电视，也没什么喜欢学习。我们希望呢帮助宋姊妹要了解到，其实暑假是很好的一个时间，好好的去安排孩子学东西，或者是好好的去安排自己呢去温习或者是做一些户外活动的时候来的。家长的陪伴呢也是很重要的，希望姊妹也可以呢好好分配这个时间，我们一同的为他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今天我们听到方姊妹跟宋姊妹，他们分别都是为了孩子的事情来打电话跟我们分享。知道的，有时候呢做父母真的很为难，因为无论孩子的年龄多大，他们的需要呢父母都会看得非常的重要的。有时候也是担心之余，也不知道要怎么帮助他们。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呢方姊妹，她自己可以把忧虑先懂得交托，特别当孩子已经长大了，她要学习放手，不要呢那么多的过分的焦虑。同时呢也求你帮助姊妹，她可以维持和孩子一个健康的联系的关系。如果是孩子他自己不愿意跟姊妹沟通呢，也要反省当中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改善跟儿子的关系。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宋姊妹，她要好好规划自己的时间，特别呢是已经隔了很久，她的大的孩子跟小的孩子呢相差太远的时候，自己也忘记了要怎么去管教。我们求主帮助宋姊妹有这个从你而来的智慧，特别暑假只有短短的2个礼拜不到，她就要好好把握现在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